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神再次给亚伯拉罕确信，有可能使亚伯拉罕变得有信心。不过这样的情形到了16、17章就又固态复萌了。亚伯拉罕再次企图运用自己的资源来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来看夏甲与以实玛利的例子，创世纪16、17章。在创世纪第16章，亚伯拉罕又再次运用自己的方式想抓住神的应许，他又做了另一个自己的安排。他的妻子由于年纪老迈，所以就将埃及人婢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好让夏甲代替他为亚伯拉罕生儿子。亚伯拉罕与妾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实玛利，意思是神听见。亚伯拉罕当时的文化，纳妾是很平常的，从当时古代近东的习俗可以看到，再次验证周遭的文化确实是如此行。如果有人的妻子不孕，那人可以娶第二个妻或妾，想办法生一个孩子，这在当代的确管用。然后不知过了多久，神再次回来造访亚伯拉罕，主动与他交谈，再次向他确认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创世纪17章1到2节。神继续应许他会有繁多的后裔，神再次确定了他与亚伯拉罕的约与应许。神甚至改了他的名字，他在这之前都叫亚伯兰，也就是被尊伟大的父 Exalted Father 的意思，然而他现今要叫做亚伯拉罕，或多国的父 Father of Many。 亚伯拉罕对神的再次确认应许，亚伯拉罕似乎还是不信，毕竟撒莱已经高龄90了，此时的撒莱也改名为萨拉，请参照创世纪17章15节。因此亚伯拉罕还是看好以实玛利，他下意识的还是认为自己的方法可以抓住实现神的应许。他不是那么相信神，因此他才会向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请参照创世纪17章18节。但神完全不这么看。借着这一次重新确认的机会，我们看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又得以建立。第一次神宣告以彩虹作为与挪亚立约的记号，而这里的记号是割礼，请参照创世纪17章11节。为什么用割礼当记号呢？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之约与割礼。第一点，这里强调的是得后裔的应许。割礼包含除去男性生殖器官的羊皮，事实上割礼是古代近东文化的常规，如果有人不行割礼，这才奇怪。在这里神用了这众所周知的方法，将它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第二点，割礼也是另一种启示咒诅自己的方式，而这一次是由人的一方来承担咒诅，意思是指若人这一方不遵守自己这一方的约定，他就会被剪除丢在外面，像那一块羊皮一样。接下来我们看萨拉的疑虑以及三访客。创世纪第18章。对于应许是否能够应验，存有疑虑的人不止亚伯拉罕一人。在创世纪第18章中，在三位客人造访的期间，萨拉也露出保留的态度，后来才发现这三位是来自天上的访客。当其中一人 也就是后来被认定是耶和华自己的那一位，向亚伯拉罕保证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创世纪十八章十节。萨拉听到这些话，便暗自窃笑，心里想着，我既已衰败，我主，我丈夫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但是这三个人并非一般的访客，即使是暗笑或者是没有说出来的想法，都瞒不过这三个人。他们当面质问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紧接着我们来看祝福列国的管道，从创世纪的十八章十六节一直到十九章。经文呢就继续往下走，我们发现信心之旅仍然充满的艰难险阻。创世纪的十八章十六节一直到十九章的三十八节都聚焦在索多玛被毁灭，罗德和他的女儿得救，亚伯拉罕在这里设法保护了索多玛城的义人，使他们不致灭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亚伯拉罕的行动好像展现了他确实是可以将祝福带到列国的人。再来我们看应许之子的出生，创世纪二十一章。尽管之后又发生了一段插曲，亚伯拉罕不信靠神，欺骗基拉尔王，谎报他妻子的身份，因而使那国遭了殃，创世纪的二十一章。当然这已经不是亚伯拉罕第一次谎报撒来的身份了，他的信心再一次受到了考验。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应许的孩子出生了，他的名字叫做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因为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请参照创世纪二十一章六到七节。再来我们来看奇特的生育。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毕竟他们都一大把年纪了，要生孩子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然而无可否认，在这样的年纪却能生孩子，不就恰好证明这是出于神所赐的礼物吗？当我们沿旧约往下读，会看到创世纪里头的利百加和拉结，以及旧约其他地方，例如参孙的母亲和哈拿，还有其他的例子提到，原本不能生育的妇人后来生出的儿女，在神百姓救赎的历史中成为重要的人物。我们可以将这些人物的出生看成是在预告后来会有一种最神奇的方式生出一个孩子，那就是童女玛利亚生下救主耶稣。好，紧接着我们进到终极的信心试验，就是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回到亚伯拉罕的叙事，所应许的孩子已经出生了，好像事情应该都妥善解决了。然而神还给亚伯拉罕这一生带来了一个震撼的，他很难预料到的一个全新要求。神竟然命令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了摩利亚山，在那里将以撒当祭物献上。虽然这个命令看起来很荒谬，似乎是要摧毁应许，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经文也没有说明原因，但我们大概知道这命令有一个目的，就在于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请参照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节。我们看信心的转类点，就是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所记载的。在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经文并没有说明亚伯拉罕的内心状况，我们也不知道他正面或负面的想法，毕竟好不容易应许已经实现了，然而神却似乎要他亲手毁掉这个应许。亚伯拉罕为了回应神的命令，经文说他清早起来，背上驴，劈了柴，就出发往那地去了。请参照创世纪二十二章二节。有很多人可能会质疑神的伦理何在，但这样做只会失焦。这里我们惊叹的是神与亚伯拉罕的关系，亚伯拉罕的信心竟然已经到达这种程度。他一生曾经多次怀疑，但如今他看见应许实现了，他明白神知道，神自己在做什么。 亚伯拉罕并不是不关心以撒，以撒此时应该已经是年轻小伙子，甚至是个成年人，能够一肩背起献祭用的木材，也能够搞清楚事情的原委。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是此时的亚伯拉罕相信神会用更高超的方式来履行他的诺言。我们从新约的希伯来书读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请参照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好，我们来看信心之旅的一个小节。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神阻止了他。亚伯拉罕通过了信心的测试，神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真的，也亲自预备祭物代替以撒献上。这个故事也对后来的世世代代说话，也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真的，我们的人生都跟亚伯拉罕一样，在走一条信心的旅程。亚伯拉罕的信心旅程在告诉我们，尽管这些应许到应验之前，我们会遇到不少的拦阻和威胁，但神的百姓能要继续凭着信心和顺服而活。紧接着我们进入以撒的叙事，就是第二位族长的叙事，应许延续。比起父亲亚伯拉罕或儿子雅各，以撒的故事显得很平淡。他拉的土勒都几乎集中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以撒的土勒都都集中在雅各的身上，却没有任何亚伯拉罕的土勒都是集中在以撒身上的。论到以撒的叙事，最重要的一点是和应许的延续有关。以撒是应许之子，借着他，那应许会传到世世代代。用神自己的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请参照创世纪21章12节。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以撒是领受和传递立约应许的人，因为神说必他与他同在，也必赐福给他，例如创世纪26章24节。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位族长的叙事，就是雅各的叙事，也就是神借着世上愚昧的事物工作。以撒的土勒都从25章19节开始，将会集中在以撒的后裔身上。经文记载也是从他的两个儿子雅各与以扫的出生开始。雅各出生的时候场面混乱，大致上也暗示了他生平故事会怎么样的一个特征。雅各与以扫的故事经文段落集中在25章19节到35章29节。我们来看雅各的出生。以撒的太太利百加与婆婆萨拉一样也不能生育，这显示出这应许的后裔确实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经文提到利百加的怀孕是祷告的结果，请参照创世纪25章21节。然后就开始讲双生子出生的故事。一开始兄弟相争就成了这对双胞胎之间关系的特征，他们在母腹中就争斗起来。为了回应利百加的求问，神宣布了这场争斗的原因在创世纪25章23节。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果然当这两人出母腹，雅各紧抓着长子以扫的脚跟，好像要把他拉回去的样子。两人的名字和出生时的描述也预先警示将来会发生的事，这在希伯来叙事里头是很常见的。长子以扫浑身有毛，浓密毛发是鲜红色，雅各名字的意思是抓住脚跟，带有他欺骗的隐含意义。再来我们看长子的名分。两人出生后，经文很快的就来到了长子名分的议题，应许会透过这两个儿子其中哪一个传到后代呢？经文讲到以扫轻看将来，他是一个活在现在的人，但雅各始终在盘算如何得着最好的将来。两人的人格特质大不同，各自取得父母亲的喜爱。以扫喜欢打猎，雅各喜欢待在家里， 父亲喜欢以扫，雅各则与母亲亲近。有一天，以扫从田间回来，闻到弟弟所煮的红汤，他想要那碗红汤。以扫一时冲动，卖掉了自己的长子名分，这也是预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记号。不论以扫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的意义是什么，利百加和雅各始终必须欺骗以撒，为了使雅各可以领受长子的祝福。到了27章，我们会知道以撒最终将他的祝福加在了雅各身上。
在创世纪里的人物，亚伯拉罕的跌宕起伏，雅各的长袖善舞，以及约瑟的聪慧隐忍，透过夏勒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来认识几位旧约主角的信心旅程。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勒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说这里利百加为何偏爱雅各呢？利百加心思缜密，看起来似乎是操弄全局，好叫自己所爱的雅各获得祝福。为什么他要在这里这么做？动机是什么呢？在经文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推敲。第一点，雅各比较亲近妈妈，也比较恋家，以扫老往外跑，却也博取了父亲的欢心。第二点，以扫娶了当地的女子，没有娶自己的族人，而那些女子依据创世纪26章35节是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的。第三点，利百加曾经听到关于两个儿子的神谕，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促使事情如此发展的，或许利百加想到的不是只有自己的利益而已。不论如何，利百加确实寻出巧计，最终欺骗了年老眼瞎的以撒，祝福了雅各。然而我们可能会问，以撒怎么会那么容易受骗呢？动物的毛皮真的能够瞒过以撒吗？在这里我们很难从经文读出什么言外之意，虽然在希伯来文的叙事文体里常常需要读出它的言外之意，例如以撒是否真的衰老到无从察觉的程度，或是有其他的理由跟原因呢？再来我们看利百加打发雅各到巴旦亚兰去。不论这里以撒的真实心态是什么，结论仍旧一样，也就是雅各得着了祝福。而这件事情惹毛了以扫，利百加只好想办法再次做了安排，把雅各打发出去到巴旦亚兰，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他的亲戚那里去娶一房妻子。雅各出发的时候，以撒对他说的那些祝福的话已经透露出，其实雅各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要借着他传下去的那一位。请参照创世纪28章3到4节。好，我们紧接着看伯特利的梦。在前往巴旦亚兰的途中呢，雅各做了一个梦，确认了他是领受神应许的人。雅各梦见有一道通向天上的梯子，有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雅各听到梯子的顶端下面的这一段话，请参照创世纪28章13到15节，就是神向他确认一件事，让他知道他就是约中的应许，要借着他传到后来世世代代的那个人。早上起来，雅各认出那个地方是圣地，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因而将那地起名叫伯特利，意思是神的家， House of God。 雅各接着启示说，如果这一次旅途顺利，他就会以耶和华为他的神，并且要将伯特利建为一个敬拜的场所。后来可惜的是，以色列人犯了拜偶像的罪，把伯特利这个将来要作为敬拜之地的历史给玷污了。请参照列王记上13章。接下来我们看雅各身在巴旦亚兰。雅各到了巴旦亚兰，他第一次遇见亲人的地方是在井的旁边。我们从社交的角度来看，对不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井的旁边跟城门口的功能很相似，都是公开见面和讨论事情的地方。 在希伯来文的叙事里头，初次见面通常都发生在井的旁边。请参照创世纪24:10-27，出埃及记2:15-17。雅各在这里最先遇到的是拉结，就是他将来最爱的人。然后拉结领他回去见拉班，拉班热烈欢迎他，当他是我的骨肉。参照创世纪29:14。在这段时间，雅各爱拉结，想娶拉结，没想到为拉班工作7年后，新娘竟然不是拉结。以前欺骗人的雅各现在也被欺骗。雅各最终要为拉班工作14年，才能得到自己所爱的拉结。雅各虽然娶了利亚，但他并不爱利亚，利亚是失宠的角色，然而耶和华却让他生儿育女。另外一边，拉结却不能怀胎，二姐妹相争，恶化成彼此争竞，看谁能给雅各生最多的孩子。拉结这时也插上一脚，给雅各纳妾。而当利亚生孩子的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她也一样画葫芦，给雅各纳妾。最后拉结自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约瑟，将会成为创世纪最后10多章的一个焦点人物。利亚和拉结总共有12个儿子，对神百姓的历史来说意义很重大，因为他们将来会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雅各很快就会换一个名字，在他人生将近的时候，他要被称为以色列，因此以色列就成了12个支派的父亲。紧接着我们看离开巴旦亚兰的预备。在关于拉班的叙事中，他的个性渐渐显露出来，他总是利用身边的人，尤其是雅各。如果雅各两位妻子可以彼此同心的一件事，大概就是跟着雅各一起离开这个家。因此他们鼓励雅各跟随耶和华的催促，回到他在应许之地的老家。请参照创世纪31:14-16。雅各在离开的前夕用了些技巧，让拉班付了钱，但拉班却看成又一次可以剥削他外甥的机会。我们来看白羊改造计划，创世纪30章。雅各主张拥有一切非白色的羊，不管是有点的、有斑的或黑色的羊，但拉班暗地里将这些羊全部都挪走，交给自己在远方的儿子看管。然而雅各也有自己的计划可以应付拉班。雅各制作出一些带有黑白相间条纹的树枝或柱子，就是他想要的那种羊的样子，又把这些树枝或柱子放在羊群喝水的地方。当拉班的羊来喝水时，羊交配了，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创世纪30:39。属雅各的羊群就越发增多且强壮，而拉班的羊却稀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怎么可能？这或许是民间流传的一种传说，认为羊在有条纹的东西面前交配，就会生出有花纹的羊来。现在的科学中没有任何根据会让我们真的看到这种结果，所以结论会是，就是神定义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好叫雅各得到当得的那一份。请参照创世纪31:9。紧接着我们看创世纪31章的回到应许之地。神向雅各说的话似乎也要雅各回应许之地去。创世纪31:3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偷偷的离开，拉班追赶在后，但是因为拉班顾忌神的警告，拉班就不敢伤害雅各。不过拉班也指控雅各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他们偷走了家中的神像。偷走神像？家中神像只是雅各过去在外邦生活的琐事，并且是拉结偷了神像，并非雅各。这段经文看起来似乎令人费解。我们来看拉结偷神像的这个问题。研究旧约的学者在古代近东的努西文本和埃马尔文本里头找到了几种为何偷神像的可能原因，而其中很被接受的一种观点是，谁拥有家中的神像就决定了谁有继承产业的权利。然而这里并不排除拉结或许也只是因为对父亲的行为感到沮丧，所以想要偷走一样他极为看重的东西，作为对父亲行径的报复而已。无论如何，雅各和拉班达成协议， 这段经文的结尾就是一场订约的仪式，借此雅各与拉班同意自己的地界。这个决议也预示了将来会有一场更令人害怕的冲突随之而来，就是以扫与雅各的相争。在前面的章节我们知道，目前住在以东地的以扫怨对雅各偷了父亲对他的祝福，因而当他得知雅各要回应许地的时候，他便开始要筹划一切。紧接着我们看创世纪32章，雅各与以扫见面。雅各派人给以扫传话，传话的内容谨慎小心而且谦卑，但是收到的信息不是他最希望见到的，因为有一队约400人的军兵正迎面而来，就是以扫的军队。雅各震惊之余，迅速将家财以及家人分成两批，若是其中一批受到袭击，另外一批还可以逃脱。雅各又打发两组人马在前头行，希望可以平息以扫的怒火。雅各将回应的方法妥善安排之后，当晚却发生了整部圣经当中最扑朔迷离的一件事，就是雅各与神摔跤的事件。创世纪32章24-32节记载了雅各与神摔跤的事件。情况是有一个不知名的人来与雅各进行了一场摔跤比赛，缠斗了一整夜，似乎打成平手。那人击中了雅各的大腿窝，创世纪32章25-32，但雅各似乎紧紧抓着他，那人请雅各放手，让他在日出前离开。经文并没有说那人是谁，经文记载雅各不肯放手，直到那个人肯给他祝福。雅各为何如此在乎呢？我们不知道，然而雅各应该知道那人的来历不凡，所以才会缠着他，一定要他给雅各祝福。在这一段交谈当中，那个人用更改雅各名字的方式祝福了雅各，将雅各的名字从欺骗的、抓住脚跟的改为了以色列。这一次的更名重要性在于，由雅各后裔出来的国就叫做以色列。这名字的意思并不是完全那么清楚，但至少可以把它理解为神征战 God fights，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这个名字的解释也可以适用在这个段落的上下文，虽然那人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但雅各知道他就是自己所信的神，也是他祖宗亚伯拉罕的神。诸多的疑问，摔跤事件仍然留下了诸多的疑问，为什么神要雅各征战？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僵持不下？为什么神不说出自己的名字？为什么神必须天亮前离开？前述诸多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但我们必须跟没有答案的状态共处。至少我们看见这个段落很明显的在把将来的以色列刻画成一个地方，神必定会像战士一样来为他的百姓征战，这也是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义。这一场与神的争斗让雅各更明白，接下来与人的下一场争斗就是与以扫的争斗。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